今天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做门徒的代价。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在马太福音里对门徒这样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给我们做门徒做基督徒的一个大使命，但是这里耶稣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他说的，万民都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主的人都不例外。可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会问一个问题，我们的救恩不是说白白的吗？为什么我们还要付代价？所以我想我们有两个概念要澄清一下，我们的救恩或者说是得救，在这件事上我们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一样，婴儿本身什么也做不了，所有的功劳都是父母的。同样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从灵里出生的，那我们同样也没有做什么，全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所以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但是一个婴儿出生之后就要面临一个问题，他一定要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在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有，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成圣或者叫成长的过程。这个成长的过程，我想在座的大家每一位长到现在可能都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很多的困苦，一定是付了很多的代价。同样我们灵里的生命成长呢，也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门徒也要付代价。下面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4:25-33。路加福音14:25-33。我们一起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我们看25节，这里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然后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耶稣这个动作转身，我想给我们一个提醒，也就是说那些人跟在耶稣的后边，可是耶稣接下来要对他们讲，你们跟从我，一个真正跟从我的人不单单是要跟在我后面走，你们要跟从我就要付一定的代价，也就是下面耶稣对门徒讲的这些话，也是对那些跟从的人讲的这些话。我想可以在三个方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这一段经文。我们读过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发现这里有三句相同的话，就是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看在26节里有这一句话，不能做我的门徒，27节、33节都有同样一句话，而第33节他这样说，他说这样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这一节显然是对头两个不能做门徒 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呢就26和27节这个不能做的门徒来学习到底如何能做耶稣的门徒。我想开始经文之前呢，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把家庭、工作还有神放在一起，让你排一个次序，你会怎么排？所以我想大家可能心里都有了答案，一定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是我们的家庭和工作。可是我们再回想过去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这样做了？比如说当我们的工作和教会和神的事情有冲突的时候，那边需要加班，这边教会有事情，我们选择了哪一个？当我们的孩子周末要去各样的培训班，如果这个时间恰好和教会的聚会或者是说我们主日的崇拜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哪一个？比如说在工作当中，我们的老板告诉我们10点钟开会，可能我们10点以前就到达了那个会议室，可是今天我们说下午3点钟聚会，我们几点到这里了？刚才我们不是说把神放在第一位吗？为什么我们做的时候却有的时候却是相反的？是不是我们刚才的回答是假的？我想可能不是假的，我们心里很愿意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耶稣给我们讲的下面的话，就来学习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首位。我们先看第一节的圣经，也就是第26节，他这样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边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后面有一个小括号，那里说什么呢？说爱我胜过爱，原文做恨的意思。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还可以读成什么呢？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的信主朋友都会在这上课有问题，为什么耶稣要让我们恨自己的父母？把这一个词，就恨这个词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很多的解经家都在这个词上发现了不同的解释。可是我想当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我想是肯定的，那就是耶稣绝不是不让我们爱自己的父母家人。因为在十诫当中明明是写着要孝敬父母，而且在新约书信里当中也说，如果我们不爱自己的亲属的话，就比不信的人更不好。所以我想耶稣在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件事，那就是在爱的次序上我们应该有个主次之分，或者说在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上有一个主次。这就是我们可能常常用英文讲的叫 priority， 我们会做一个选择，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位。中国有一个词我觉得很好，主要的。什么是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我想这个可能是也许是原词的这个原意。那怎么样，这个道理我们明白，可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能够爱神超过爱父母呢？我很感谢神，在我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不久前我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她的父亲在自己的家乡有一次出了车祸，她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她很着急，后来她就给家里人开始打电话，因为父亲住进了医院，她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所以他就给家里打电话也联系不上，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也联系不上。后来他就安静下来，他就跪在地上，他向上帝来祷告。他说：主啊，如果真的要取一个性命的话，请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已经信你了，我知道我将来要去哪里，可是我的父亲他还没有信主，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来代替他的性命。接下来不久，他跟家里人联系上了，他的父亲在医院里度过了危险期。更感谢神的是，神垂听他的祷告，不久他的父亲信了主。他后来说，他为父亲信主祷告，祷告了十几年。所以我们从这个见证，我们看到这个姐妹爱不爱她的父亲？爱，她可以为他舍命。可是我们从这里还看到了另外一点，我说她更爱神，因为她把她父亲能够得到福音，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看得更重于她父亲的性命。所以当我们说爱神在首位的时候，我想首先是要把上帝要让我们或给我们的今天这个永恒的福音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爱神超过爱自己的家人的一个好的见证。另外呢，我想这一节的经文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如何才是真正的爱父母和家人。我想牧师在以前讲到的时候讲了很多，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美国都有一个美国梦。其实我在下面听着的时候呢，我说我没有，因为我自己我没有想出国，我也没有想出了国会到教会来。可是神真的很奇妙，结果出了国不久就被人带到了教会，而且信了耶稣。其实我自己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出国，我会能够信主。后来在我信主的教会，牧师的有一次在祷告会上，他给了我们一节经文，是以赛亚书的41章第9节。他这样说，他说：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而这个领呢，括号里又有一个字，原文是抓。所以呢，这句话就说呢，你是我从地极抓来的。后来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原来神知道我不想出国也不能信主，所以呢他干脆就用一个办法，他就用他的办法把我抓到了国外了。所以我想呢，神在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心意，不单单是要让我们来到美国享受这个物质的生活。如果单单是物质生活，我想你不来美国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得到。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信他，这是上帝最美的心意。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结束，我们家里还有很多的人他们没有信主。在我的家里，我是唯一的也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人。难道上帝就让我信了他就结束了吗？我想不是。我们家里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就好像今天掉在了河里头，而我们呢就站在这个岸边，而且我们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救他们，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却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在岸上大声的呼喊救人呢。我们听的好像是挺可笑，你自己的家人你都不救，你还希望别人去救吗？今天耶稣让我们认识了他，所以我们就是那个可以救自己家人的人。今天可能是你跟我一样都是家里唯一的一个信主的，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福音传给家人的话，我们还能指望是谁呢？刚才那个姐妹的见证，她为自己的家人信主祷告了十几年。我自己在回想我过去为家人祷告的时候，我可能有的时候想起来会祷告，有的时候就忘记了。所以我们真正的爱父母爱家人，不单单是我们今天有了钱，我有了工作给他们买一些 好的保健药品、保健食品，或者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如果单单这些的话，他们还有一件事终究要面对，那就是死亡。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母亲，她在过世以前有一次，我的太太跟她打电话，跟她传福音，就问她你要不要信耶稣。开始她还没有接受，我的太太没有放弃，继续的跟她讲。后来我在旁边，我也帮着祷告，结果到后来的时候，太太再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后来我的妈妈说我愿意，我太太就带着我的母亲做了这个决志的祷告。不久我的母亲就去世了。所以当这个时候，我发现原来无论多少的钱、多少的药物，对他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他要面对的一个死亡。而最让我心里安慰的是，就是他信了耶稣。所以我相信将来我们在天上还会再见面。圣经里讲了一个例子，叫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以前我们大家都听过。那个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可以看到那个财主在这个火里面被煎熬那个痛苦，同样这个财主也能够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那里享受。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希望将来在神的国里看到我们自己的家人在那永火里被烧、被煎熬。如果我们真的爱自己的家人，如果今天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上帝带你到这个教会来，我相信他是有他的美意，就是要你先信主，而且要把这个永恒的救恩透过你带给我们的家人。所以我想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回去为我们的家人信主祷告，也为自己，如果我还没信主的话，我想也要自己来到神面前来向他来问，要早一天信主。我想这个是这一节经文给我们的两个信息。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这样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的意义我想大家都明白，是罗马政府为那些犯了死罪的人所定的一个酷刑。当这个人被判死刑之后，他要背着钉他在上面那个十字架到刑场上去。耶稣却用这个残酷的酷刑来对跟从他的人讲，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想在这里我们看到，跟从耶稣的人背十字架和那个强盗被判死刑到刑场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跟从耶稣的人，这个十字架背起是一个主动的，而被判为死刑的那个强盗，他到那个刑场上是被动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到背十字架，我想我们看到至少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表明自己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第二个，因为是我们主动跟从耶稣的，所以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表明我们是一个愿意认罪的人。这是我想背十字架的两个意义。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要做他的门徒，那就要做一个，首先要做一个肯认罪认错的人。那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呢？我想过去牧师讲了很多，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老我，如果我们不把他钉死的话，他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成为我们走天路的绊脚石，可能也会绊倒其他的人。今天很多的人我们都信了耶稣，可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发现，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很容易，有一点却不容易，到人面前认错的时候却很难。所以我想呢，我们在生命当中会和自己的家人、弟兄姊妹，还有包括工作当中跟不同的人去交往， 尤其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了圣经，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经常会用圣经或者是我们心里去判断一个人好或者是坏，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罪，这是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像耶稣给我们讲的一样，他说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弟兄姐妹眼里头有刺，可是却忘了自己眼中有一个很大的梁木。就好像我自己，我买了一辆车之后，当我开到路上的时候或者甚至走路的时候，我很容易发现一辆跟我同样牌子同样型号甚至同一年代的车。为什么会有这样？我不知道，可能大家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你很容易就认出那辆车来。因为是什么？我们先有，我们也有跟他同样的东西，其实一样。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中眼中的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要回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错误，有这样的罪。我想这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夫妻之间相处的时候，我跟太太有的时候会也会有一些争吵，有的时候会让她生气，可是后来当这个生气过了之后呢，她跟我说一句话，她说其实我气的不是这件事情，我气的是你明明那件事情做错了却用各样的理由来解释，但是有一件事就是不做，就是认错。所以我想可能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多多少少都有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不单单要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也要什么，在人的面前来认错。就像背起十字架走到行刑的地方，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让世人看见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我承认了我的罪。那接下来我想这个背十字架还有第二个意义，就是舍己。舍到什么程度？舍到死。耶稣他为了世人的罪，他上了十字架。他跟那两个和他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不一样，那两个强盗他们所做的是应得的，那叫罪有应得。可是耶稣上十字架他是主动的，就像他在约翰福音里他这样说，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我们叫做舍己，而强盗在十字架上不能叫做舍己。同样耶稣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做他的门徒，也要学他的样式，要舍己，舍到死。这个舍己一下子我们是不是就能做得到？我想在圣经里记载了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当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让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亚伯拉罕他就去了，而且把孩子绑在这个坛上。当他举刀要杀的时候，上帝说，他说亚伯拉罕，你不可杀这个孩子，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所以就用一只公羊代替了他的儿子做了祭物。可是亚伯拉罕他能够把自己唯一的，圣经里说是独一的，他挚爱的这个儿子能够献给神，是不是他一天就做得到的？我想不是。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亚伯拉罕被神所召出他的家乡乌尔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他表明他舍弃了一件事，因为当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活着，所以当他离开他的父亲，表明他要放弃他做长子可以有双份产业的一个职分，所以他在这里他舍掉了自己继承双份产业的这个权利。后来当他跟他的侄子罗德因为神祝福他们的羊群很多的时候，彼此起了争竞，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侄子罗德说，他说我们不可以相争。他作为一个长者甚至这个族里的一个头，他有一个选择，他可以让他的侄子 去到其他的地方，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放弃了这个选择的权利，他让他的侄子先选。他的侄子选了什么地方？约旦河全平原。圣经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像耶和华的园子，可见那个地方多好。他让他的侄子先选了，所以他放弃了他选择的权利。等到后来亚伯拉罕他得知他的侄子罗德和他的家人被其他人掳走的时候，他带着他自己的318个家丁去把这些人抢了回来。当他抢回来之后，罗德所在的这个城索多玛那个王出来迎接他，然后对他说，他说除了人，所有的财物你都可以拿去。可是亚伯拉罕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凡属你的一根线一分钱我都不要，以免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他不仅没要那一分钱，而且圣经里记他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了出来迎接他的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所以他在这里他不仅没要钱财，而且他要什么？还要舍去自己的钱财。所以这样很多的例子，我想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可以看到，当他在自己平时的生活当中他就学的舍己的时候，当上帝要试验他的时候，他才可以把自己的独生子以撒献在了祭坛上。同样今天我们做耶稣的门徒，耶稣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学他的样式，要舍己，可是不是一天我们能做到，所以就要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在工作当中就操练能够舍己。当别人的意见跟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愿意舍掉自己的意见。当我们有权利做先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舍掉让别人先去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面临的一个大的选择的时候，甚至要让我们牺牲生命的时候，我想我们才能够真正真正的做到舍己到死。所以这个是背十字架的第二点。那背十字架的第三点呢，我还看到了一点，耶稣为了解释背十字架要付代价，他接下来他在28到30节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成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所以我想除了耶稣告诉我们要付代价跟从他以外，这里还讲到了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委身于基督的心智，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跟从耶稣从头就要跟到尾。我想这是一个委身的一个心智。所以接下来耶稣又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用了打仗的比喻。那我想这个打仗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会有危险。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讲到了这两个不能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不单单你们要学会做门徒，而且要学会付代价。可是我们真正做的时候能不能做得到呢？道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可是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做得到。那最后呢，我想去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我们刚才讲的把上帝放在第一位，能够我们到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认罪认错来舍己。在耶稣复活之后，他见到了他的门徒，可是他做了一件事，他没有让门徒立刻就去，你赶紧去传福音。他对门徒说了什么？在使徒行传这样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这个是什么？就是耶稣告诉他们的圣灵。所以他没有让门徒立刻去做事情，他要门徒要等候圣灵的降临。接下来在1章8节使徒行传这样说，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当这些门徒 领受圣灵之后，彼得和他的门那些耶稣的门徒本来是无知的小民，可是他们却可以让三千人、五千人一次讲道就可以让他们信主，所以这个能力显然是不是从门徒身上得到的，而是神赐给他们的圣灵。同样，今天我们做了耶稣的门徒，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做不出来，但是呢，我们要靠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做得到。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一样，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是我们要做的。可是如何能够做到靠圣灵行事？我想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祷告。圣灵圣经上说像一把剑，如果单单有了剑，如果我们不会用，一样是没有用的。那圣经上接着说，我们要靠的祷告祈求，就可以把圣灵的宝剑能够使出来，能够真的让它发挥作用。所以我想呢，我们在我们把上帝比如说放首位这件事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来操练敬虔的心。在圣经里他有这么一段话，说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他这样说，他说因为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凡事有益，享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这一段话是我读的是新译本圣经里翻译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原来敬虔也要像操练身体一样去操练的。我们怎么操练？我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练习去操练，比如说就在我们读圣经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操练敬虔？我们就跟神立个约，我们一年就可以读完一遍圣经。还有刚才我们讲到了，比如说在崇拜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学习就能够按时或者提前来到这里来参加我们主日的崇拜。其实我们来早来晚对神没有任何影响，可是对我们有影响，我们敬虔的心就得不到操练。在圣经里但以理书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以理他和三个同伴被巴比伦王接到了这个宫里，要让他们学习巴比伦的语言。这个时候呢，这个负责这个饭食的人就把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圣经上说的是叫皇家的饭和皇家的酒给他们吃，可是但以理和他同伴呢，他们却说什么呢？他们来求这个负责饭食的说，求你不要让这些饭食玷污了我们，让我们去就去喝白水吃素菜。结果这个负责饭食的人呢担心说，你要这样的话那个王会杀了我的，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变化。后来但以理就跟他的同伴说，你可以试验我们十天。结果过了十天之后，圣经这样说，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肥胖，但当时是很美的。而且呢接下来那个后面还说呢，当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在王面前的时候，圣经里这样说，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当他们愿意敬虔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他们的智慧他包括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容美都比别人要好，所以他们愿意在这个小的事上吃饭这样能够操练敬虔，以至于但以理的三个同伴后来因为不拜王的像要被放在火窑里烧的时候，他们就敢面对，他们相信神一定会救他们。如果我们不在小的事上去操练自己有相信依靠神的心，我想如果大事临到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能够相信。所以这是一个很好我们学习的例子。我想我们为什么要从小事上操练？因为耶稣也有这样的教导，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其实这个跟中国有句话我想很相配，小事见人心。所以我们 在操练敬虔，在操练舍己上，但愿我们能够从小的事上来学习。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如果我们知道看到奥运会上有那么多的运动员，他们能够在比赛的时候拿到一个冠军，同样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属灵上，我们将来要得神那不朽的给我们的不朽的冠冕，我们也要像运动员一样每天的来操练自己。我们最后一起做个祷告。主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自己原是不配的，主，可是你爱我们，你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愿意舍己舍命，主，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主，你也不单单的是拯救我们，你也要透过我们把你的爱，把你的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带给我们所有的家人。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不单单主啊来跟从你，也愿意来付上代价，主，来走我们的属灵的路，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愿意主啊你称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愿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让我们信你的，主啊，就有信心来跟从你。主，让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主，求你的灵，主啊，来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你，能够相信你，也把这福音带给自己的家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